下面是读经，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八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受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请陆同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让爱走动”。
对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来敬拜你。当人以为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主啊，我们为一切顺利的不顺利的我们都感恩，因为知道你从未离弃我们。主啊，你在我们顺利的时候，你供应了我们一切所需，赐下各样的这个恩典、能力、才干来侍奉。天父，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心里的平安，也是我们走过任何危险患难之后，我们得医治、得帮助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思考主你的话语，愿你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向我们亲近，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到这个题目叫让爱走动，但是你会发现我可能讲了一大堆，没有。可能还没有讲很多关于这个让爱走动，但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爱心可以流露的时候，我们先要处理一个我们的一个人生生命的投资的一个观点啊，我们才能去舍，才能去给啊，才能去愿意分享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教导里面常常有这样一个划分啊，下一章常常有这个划分，就是终末跟永恒。终末就是基督再来之前，这个时间就是终末，就是要结束了，要预备基督的再来啊，然后神的国要来到，然后就是永恒的国度啊。所以耶稣的很多很多教导是在终末时期，特别要我们知道在等候基督再来之前，这个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投资啊，耶稣的这个教导，特别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更是非常明确的讲到终末生命的投资。下一章，那在这一个十二章里面，一共提到三个事件，是全是讲到这个投资啊，里边有两个是比喻，一个是当时真实发生的一个事件。我不按照那个顺序，但让我觉得我比较容易表达。首先第一个我提到的就是他比喻里面提到一个财主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那个财主的比喻，圣经没有说这 个财福是什么来的？我想我们都正常人哈，大概都渴望有财富哈，正常人哈都渴望有财富，财富也没有所谓好跟不好，就是完全看我们怎么用哈。比如说如果跑到这个卫斯理约翰，哇，他财富越多他奉献的越多，他从大学时期一个月花多少钱生活，十年之后他有正式收入工作的时候，十年之后他的生活每个月的开销几乎相等，几乎没什么改变。所以财富本身它不是不好，但是是看我们怎么用它。这里也没有说财富它的钱财是怎么来的，但是按当时候的时代大概是这两个。第一，接管，我们很多人也因为接管成为财富啊。比如说你的上一辈他们买了地，突然间这个大涨，价格大涨，你上一辈人买了几栋房子，突然间这房子就涨价了，或者他们有他们过去的那个资产啊，生意啊，事业啊等等。所以财富的最可能的最普遍的从当时代那就是这样了，接管是成为一个财富的一个最大的原因。第二呢，就是夺走资源啊。什么夺走有点难听啊，就是上愿你们或者群众或者大家的资源来发财啊。有一次我为什么哈、我好像是买一个东西然后去 pick up 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楼上那个厨房的那个桌子餐桌，我去 PL 的时候，那个人就跟我聊了很久啊。他说我这个是做 Airbnb， 然后那个我们一段时间就换了一家去然后他一讲 Airbnb 我就很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每一次出门，我几乎所有出门几乎都是住 Airbnb， 去 Sydney， 去 Brisbane。Canberra 我们教会有时候办一些青年人音乐营什么，我们没有教会，我们会租 Airbnb， 租比较大的空间，然后我们在那边办一个音乐营等等，所以我就对这个是很熟悉的。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不要来参观一下，我说可以啊，我就进屋子参观他怎么摆设等等，然后他就跟我聊很多，他说怎么做这个 Airbnb 他的目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房子，如果你有房子你交给我，我帮你做怎么做呢？就是我每个月每一个生意进来我抽 15% 其他的就是你是房东你赚。但是如果你要我帮承包那个所有的家具，所有的摆设，然后所有的 carpet， 所有一切的清理啊等等那么我们就收 percentage 收多一点他说的我挺有兴趣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住 Airbnb 的人。这种是什么呢？这种就是我没房子没关系，但是我上愿你们的房子来赚钱，我没有地没关系，我上愿你们的土地来成为生利的东西这是另外一种成为富有的方式，就是上愿资源，不是我自己，但是我懂得利用夺走别人所有的资源。第三种，这个是比较，其实算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很勤劳勤劳大概够用够生活，稍微有余都没关系。但是如果要勤劳来致富大概不大会怎么会勤劳能够变成很有富有的人。但在这里我们重点也不是讲这个财主他的财富是哪里来的，但是这个财主的生命这里看得到。第一，我把它称作的自言自语的财主因为 圣经在这里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说，他心里面会从思念思考，就是心里面自己在那边思想，然后呢他心里面会自言自语，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对话，所以我把它称作是个自言自语的财主啊。通常很有钱的时候啊，都很有朋友啊，或者是找很多朋友，像那个浪子比喻啊，找朋友一起花费啊，然后呢就把资产浪费完了，所以很少会看到一个财主是这么孤单的，孤身一人，孤单孤独，这个好像就是他的写照啊。第二呢，就是从他这个是一个自言自语的人啊，其实也表示了通常这样的人通常是个思虑的人啊，容易烦恼的人。那他对自己拥有的财富他怎么处理呢？他有两个计划，第一就是填补啊，他跟自己说什么呢？他跟自己说啊，那个终于啊可以，你可以吃喝玩乐了，这个可能是他一直以来想要的东西啊，终于可以吃喝玩乐了。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你看他的生命啊，孤单思虑，他在用这个物质来填补他的生命，他在把这个生命跟这个物质连接在一起，这个是他的在做的事情。吃喝玩乐也不表示他是个坏人，传道书八章十五节也说，我们人的福气其中一个福气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享用自己所赚来的啊，所以吃喝玩乐不表示他是个坏人，但是却表示他在这么多的人生跟事情里面却特别强调这个，表示他是个很像罗马当时的核心的价值观啊，享乐的人生，或者甚至说他算是一个敬奉，稍微比平常就是有吃有喝还偏了一点，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敬奉享乐向往崇拜享乐的一个人，这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投资，一个处理法。第二呢，他有一个自己自制的时间表，圣经这里没说他得了财富是多少啊，但是很多，多到什么呢？多到他下半生他不愿烦恼了啊，他说可以吃喝玩乐，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表示他以后的日子，下半生的日子退休的日子都没烦恼了，都够了，所以他就为自己制定一个时间表，那么从现在到我死的那一天，或者从现在到我退休的日子等等，就一个时间表，自己制定了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他要怎么生活。但是想不到在他的时间表之上还有另外一个时间表啊，以致这个耶稣说，上帝对他的说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所以他的时间表就是享受成果享受他既定的一个结局啊，被另外一个时间表打破了，打破了，被夺走了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怎么回应财主的投资法呢？他的人生可能就代表普遍的人的这个人生的投资法啊。耶稣怎么回应呢？我们看下一章。这是财主的投资法，他耗费积蓄的一切享受人生。其实财主他知道他什么都带不走，他知道他什么都带不走，他才想到那要好好的享受它，因为现在不享受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财主是一个知道人生 有一天什么都带不走，只是他还以为他还有一个时间段，他还有一个自己制定的一个时间表而已，那一天不会那么早的来到啊。那对于他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投资法呢，主耶稣怎么说呢？帮我按一按，有个 animation 啊。主耶稣教导的投资法就是12章31节到34节，如果你有圣经，你愿意跟我一起来读，一起来读一下。12章31到34，圣经这么说啊，一起来，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愿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所以主耶稣也在这里完全没否定财富，但是他教一个，那你的财富像那个财主，就是想自己吃喝玩乐一生。耶稣说把他啊，你所那么热爱的物质，你所那么热爱的财富，用同样的这个热爱去热爱人，你那么的爱你的财富，用你的那样的爱去爱护有需要的人，所以就把那个财富来救济帮助有需要的人。耶稣就讲了一个永恒的投资法，一个天国的投资法啊，去施于那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在我的人生里边哈，大家很爱护啊传道人，因为觉得传道人啊是上帝拣选的，那么他们为主做工啊等等，就是会觉得爱传道人就是爱上帝啊，所以很爱传道人。那么有时候你们会家里面做了一些糕点啊、饼干啊这些来与我们分享哈，一盒一盒装下来啊。我们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被人疼爱是很开心的啊，所以也很感激，也很谢谢早上还有一个弟兄啊，就回国回过来，然后就带了一个茶叶啊送啊。但是对不起啊，我这个可能你们送的茶叶很贵重，但是对我这个来说，茶叶可能好像都一样啊，所以有一点浪费了你们那个那么爱心啊。但是我心里面都很感激，人生当中经历的所有别人对我们的爱。会有一种想法，就什么呢？就一种想法，就是你对我的关心和爱，第一，我可能应该都会记得，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我有机会，我会很心里面会很想加倍的去爱回你们啊，加倍的去回报你们啊，或者甚至是10倍的，如果能。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这么样啊，就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付出的爱会被纪念的。哎，你付出的爱在传道人，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说，主耶稣希望我们谢谢你们对传道人爱，但是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这里用的是周济穷苦的。或者上一次我们讲到时候提到去给那个需要一杯水的，给那个需要一件衣服的，给那个需要一口饭吃的，给那个 病痛的人给他一句去拜访他，去给他一句安慰的话。耶稣说，你们坐在这些人身上，就是有需要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坐在我的身上我都会记得，你坐在主的身上他怎么会不记得？他怎么会不记得呢？他与这些人认同，他自己觉得那些人的痛就是他的痛，那些人的开心就是他的开心，那些人领受到你的爱心就是主耶稣领受到那份爱心。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在财主的比喻之后，就立刻讲了一个永恒的投资。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不能带去，但我们能施予，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施予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那第二呢，在这个十二章里面又提到什么呢？有提到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下一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一件两兄弟争家产，然后呢，就是你不服我，我不服我啊，就是永远无法满足双方，所以呢，他们就想找耶稣啊，耶稣神人哈啊，这个你能行神迹啊，耶稣来做一个审判啊，判断分家产啊，分家产就啊，背后呢其实就是两兄弟在贪婪丰厚的产业财富，贪婪背后是贪心。有一句话被用来形容贪婪的富有人哈啊，就是全到只剩下钱，不是所有富有人都是全到只剩下钱，但是这句话确实是用来形容有一些财富的人。为什么说全到只剩下钱呢？你是不是帮我，今天是帮我去打水是吧？谢谢你。这两兄弟，这句话可以放在两兄弟的身上，为什么呢？我们读一读那个旁边的字吧，来，预备一下。最终得到的是两兄弟几乎断绝关系，无论哪一方胜出，最终也只会剩下财产，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悲哀，这就是常常发生的，这就是常常发生在我们周围，也甚至是发生在我们的家啊，大家的家人之间有时候就是会在争到最后呢，就是要财富，结果就没亲情，所以争到最后呢，就是得了财富，失了关系，失去了亲情，所以就变成全到只剩下财富了。这个是我们家跟我们的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两兄弟也跌入什么呢？跌入刚才讲的那个财主的那个同样的一个人生的生命的投资法，就是把人生，就是把时间都放在去拥有财富，与耶稣讲的永恒的投资是相反的。大家都知道不能带去，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一个不能带去就拼命的去享受，一个不能带去就只知道拼命的给予，因为当你给予的时候，你是坐在主的身上，这个天国的主人，他每一笔账，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爱心，他都记得，他都记得。所以当你跟我的人生都面前都摆着，我们都在终末时期，就是基督要再来时期，当我们都摆在 这样的一个时期时代啊。路加福音12章甚至说主要再来，要这个你不知道那个时间，你要准备警醒，你要束上腰，不管是运动也好，做事情也好，在犹太人来说，他们的衣服是袍，都要束上腰，就是随时准备。你要让灯点着，就是随时准备。在周末的时代的你跟我，要懂得做怎么样的一个投资。所以就讲到耶稣在12章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讲到这个仆人或者管家，就刚才我说的，做仆人要束上腰，主人要再回来。那么，这个这里出现了两种类型的仆人，我就讲一个那个比较坏的，下一章，就比较坏的仆人，比较坏的管家，再下一章。管家也可以，仆人也可以啊。那么他虽然是个那个有点不忠心的管家但是他有这三点是很清楚的。第一，他知道自己有主人，他知道自己有主人的，他知道自己是个仆人的，他知道自己是个管家的他知道。第二，他知道自己是受托的，就是说这些其他交给他看顾的人他知道是主人交托的，他知道要给他们食物，他要善待他们，他也知道他所有的财富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主人托付给他管理经营的，他知道。第三，他也知道主人会回来的，这三点他都很清楚。就好像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有些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可能不知道，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生命有主人，他也不可能不知道说今天所有的好处是上帝给我们的，他可能也不知道有一天你们还有信主耶稣会再来，他可能他的生命不知道所以这一个的仆人或者管家更相似指你跟我，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但是既然都知道，为什么却是一个坏仆人呢？坏管家呢？圣经这里说什么呢？圣经说，哇，他怎么样啊？他怎么坏呀？他打人，动手打。第45节。他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自己呢就吃喝醉酒。所以他知道，但是他很坏。怎么可能一个知道却很坏呢？好像很不能理喻。其实也没那么难理解，就是他以为他做的不会被主人抓个正着，主人还没有来，主人还不会回来，主人可能会当年，主人可能不知道，主人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不在主人的眼光之下，做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觉得自己不会被抓个正着。所以就敢做这一切的事情。今天有时候我们做上帝儿女的，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他给我们交托财富，有能力，他也给我们需要去关心的人需要去服侍的对象，这全都交代的好好，但我们不做，为什么呢？我们以为我们愿主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吃喝玩乐享受一切丰盛财富，我们以为什么呢？我们以为主可能不会那么快回来， 们以为主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不是那个那么坏的人，我们有时候像法利赛人也有做一些好的，或者是做很多好的，但是心可能是不敬畏主的。所以以为不会被抓个正着，这是这个仆人松懈的原因，不警醒的原因，不束上腰，不点上灯，是他作恶的原因。但是我们却知道什么呢？我们却知道其实上帝眼目都察看，就是为什么他说今天你坐在一个给一个人一杯水，给人一口饭吃，给人一个保暖的衣服，给人一个今晚住宿的，他流浪街头，或者讲得更严重一点，他可能没家，给他一个家的爱和温暖，主都知道，不然他怎么报答呢？主都知道，他也目察他。所以一个自以为一个不警醒，一个以为说不会被抓个正着的人，可能比一个不知道的人更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那一小段的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比无知的财主更差劲，至少那财主知道生命无常，不忠的仆人却以为自己能无止境的享受人生，这个仆人的愚昧和邪恶远超过无知的财主。所以我们今天更会用很多圣经给我们的真理找漏洞，麻醉自己，骗自己，结果成了更坏的人，更坏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所以当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讲了一个又一个的那个比喻也好，发生的事件也好，到最后他就是要我们，你跟我，不要成为一个这样恶的仆人，这样恶的管家。人生中末期的生命和投资就像是一个终末期的评核。什么叫评核？就是考试，就是评检、评估、评定。我们这个活在终末期的人有没有忠心？有没有活出神所喜悦的？将来得不得各样的应许和祝福？这个时候的生活，这个时候的投资就是一个评测、评估、测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跟主再来的时候的这个将要相遇的那个点，就是我们评估我们的一生的点。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以及在教会的服事当中，都抱着一个心态。那心态是什么呢？主耶稣教我们了一个投资法，永恒投资法。九月份其实是我在那个跟只是跟这个教会的领袖们一起讨论的。九月份是个准备呼吁大家出来侍奉的月份。然后就用十月、十一月来做一些培训。那么，2003年开始的时候，这些新的愿意侍奉的人就被装备好，新的一年就起来侍奉，音乐侍奉、小组侍奉、领会侍奉、儿童主日学老师侍奉、策划侍奉、或者是关心老人的侍奉。 或者是甚至是现在好像有开始有需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再送人来啊，有一些新朋友啊，外地来的读书学生啊等等，他们可能没车辆啊，现在有，确实有啊，但是每次我一提出来的时候，那个张璐是其中一个反应很快的人，林纯也是另外一个反应很快的人啊，他们就说来我去摘啊，像前两天那个演唱会啊，他们都在摘朋友来，这些都是师父。九月份是我们按原定计划去呼吁大家永恒投资法，今天你所做的任何一件在需要的点上做的事情，神都纪念，都是做在主的身上。但是被好多事情打扰了，比如说上一周啊，我啊这个不能来，我录了个正道视频，然后其实我今天是可以发这个服事调查表下去给大家填一填，你想要参与什么侍奉吗？我就把我们所有能做的服事啊都列出来，你可以感动勾一勾。但我今天没做，我心里面有那么稍稍一点点的犹豫不决。为什么稍稍有点犹豫不决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热忱在吗，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期待值是挺高的，我会希望看到你们生命里边的主动，有一些人主动找我，牧师我要侍奉，有什么可以给我侍奉的，牧师我要感恩，我要报恩。昨天大家很努力为这个蒋欣和戴斯的孩子Remy 来祷告，这一对夫妻就是其中一对夫妻。其实上一次你们在我当中，其实上一次你们还记得，就是有个小孩突然就我说了那个突然吐血，到医院排队等候了八个小时当中，父母亲的心里只有祷告，祷告什么呢？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求你保护这个小孩平安。而且上帝啊，我常常忘记了感恩啊，你求你赐福我的孩子平安，我这次一定要回去要记得感恩，我要侍奉主。就是他们这一对夫妻来到我们当中不久，大概两个月嘛，两个月或者是不是很久，但是就是主动。我们渴望看到你们是准备好的，心里面是有那个热忱，主动想要投资在神要我们投资的事情上、侍奉上、需要上，帮助有需要的人。你需要吗？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教会的祷告，用我们自己和我们教会都走在这个回应主，在终末时候他告诉我们最好的投资。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的生命要感恩，无论是顺境或逆境，主啊，我们一定都其实是充足有余。就算我们有缺乏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可以周济帮助别人的。所以天父，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投资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或者是行在主你的身上，是很多很多的，有一天到天国的时候被你称赞，被你肯定。你愿你更多的爱，更大的爱来报答我们，就我们感谢你。所以你帮助我们 ECCS 孙道堂的弟兄姐妹，不论是 Springwell 还是 Franston 的，主啊，你说不要怕，我们是小群，不要担心我们力量不够，不要一直想自己是小和不足的。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照着你给我们的感动去行去做就够了，你必成就大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